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节目。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正在香港进行的616黑衣大游行的现场状况。那么海峡论坛今晚要带您关注的是香港反送中大游行，还有这一次的黑衣大游行的最新发展，还有可能造成的一些后续效应。现场为您请到的四位来宾分别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林荣基先生，还有人在香港金钟游行现场的香港时事评论员邓浩源先生，中广演播室现场的是台师大政研所的教授范世平老师，以及台大历史系港澳侨生郑浩先生。欢迎四位来宾继续的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这次反送中对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影响和看各个参选人发表的看法，那边我这边就比较详细来介绍一下，包括了这个总统蔡英文，他是特别指出了香港的反送中逃犯条例呢，可能是会造成香港法治的崩溃。那么他也对港警对年轻的示威群众发射橡胶子弹感到极度的震惊，他曾经多次的出声来声援香港。另外有意参选台湾总统的郭台铭呢，他是直指一国两制是失败的，而且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欢迎港人移民台湾。另外这个韩国瑜的态度，他前后有出现不一样的这个现象。一开始他说不知道不晓得这件事情，但后来他是呼吁香港政府要暂缓立法过程。那么现在他是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这块土地出现，除非 over 他的 dead body， 除非他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最后一位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他说台湾人民难认同一国两制，那他在探视港生的时候却遭到这个呛声。另外还有国民党朱立伦，他说今日香港不是明日香港，从来没有将一国两制当作选项。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林荣基先生，刚才范世平教授有特别谈到这次反送中和这个台湾政治的一些关联性，不晓得您在人在台北是怎么样观察的呢？林荣基先生，
其实那个反送中很明显啊，比以前那个台湾人关注香港的问题啊越来很多，我看起来应该台湾人现在也感觉到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压力越大，反过来就是将来也会对台湾人打压也会越来越大。所以你看出来抗议呢，还是他们也很清楚啊，台湾的年轻人跟那个香港的年轻人啊，都是现在那个交往啊，还是他们现在往来的比以前更密切的，大家都可以，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到底是那个往来有多频繁，但是很可以看出他们是很多年轻人跑过来跟这边的年轻人大家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公布的，我怀疑是这样。所以你看香港有这个反应的话，台湾人都跑出来，比方我们现在看那个香港的学生啊，跟那个台湾的大学那个学生都去那个香港驻那个台湾那个经贸办抗议，我们看见就不是一起的，还有其他那个高雄等等啊，那个其他的地方都发现有这个很明显的现象，这一次那个反应连台湾的年轻人都跑出来，那个就证明这个他们都认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对手，是一个国家的很强大的国家机器。所以这次我看起来台湾跟香港的年轻人将来那个发展更密切的，还有我们抗大陆的能力是提高很多。如果这次我们香港人跟台湾人可以说啊，台湾人其实有参与这个帮助香港人这个抗击中国大陆的打压，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看起来前景是不错的。
好的，感谢林荣基先生。请教在台北的这个念书的郑浩郑同学哦，刚才有特别提到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其实有去探视你们这些在这个台湾声援香港反送中的这个香港学生，但是他在现场却被呛的，这很多人认为说是跟他当时有讲到这个两岸一家亲有关。那我们纵观这一次香港反送中这个大游行对于台湾内部政治尤其是2020总统大选的影响，有人认为说总体来看是对于这个直接指一国两制是失败的郭台铭，还有这个多次出来声援香港的蔡英文，而且他直指就是像交子弹对年轻人这样子，他极度震惊，这样这两位是有点加分的。但是对于这个前后态度有点反复，一开始说不知道，但后来又说 over my dead body， 然后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发生，除非我还有一口气的这个韩国瑜和这个柯文哲反而是减分的，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评估呢？ 郑浩先生。
第一点我想要跟柯文哲请教一下，因为当天我们是虽然我没有去，可是我回去跟我的同学们就聊一下，当天其实柯文哲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他有给我们一堆热咖啡，因为当天是下大雨的，而且就是我们有期待到柯文哲的到来，还有期待他给他上台发言的声音，而当时候其实是一位叫做台湾永社副秘书长洪崇彦看到以后，他就唱，他说这就是你想要的一国两制吗？就是他其实是被他而赶走的，对，大概是这样。而你提到就是一国两制在台湾大选的分析的话，我觉得是说。第一点就是国民党从来没有放弃和平协议这个东西。那如果和平协议其实就是跟一国两制差不多的东西，因为你和平协议就是国内法的东西，那如果中国跟台湾签下去的话，那你就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与团体或是国家与团体之间的关系，那这样子的话是会出卖台湾的主权的。那除此之外，就是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领导人之下，就是说蔡英文总统自一月从反对习近平所讲的一国两制的时候，他就一直坚持到现在。而反过来说，我们看到蓝营这一些人，除了郭台铭，还有就是韩国瑜之外，其实他们很明显看到他是因为看到香港这个事情而才转方向来想要这个事情来表达他们的选举的需求了。
好的，感谢郑浩同学。我们节目大概剩下左右最后五分钟，我很快的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就各留一分钟，请四位来宾跟我们进行这个整个节目对香港的观察和总结啊。那么 Chris 黄这位网友他说，这一次的送中法案可以说是对蔡英文竞选的神助攻，所谓的一国两制只不过是以恶欺善的遮羞布，台湾民进党将在下一次的台湾大选中胜出，这是这位网友的个人的评估。另外 Jerry 这位网友说，全世界的华人都看到了香港人的勇气，中共所谓的一国两制完全是个可笑的谎言，台湾人要是接受一国两制就是一种自杀行为。中国正义这位网友说，台湾的民众应该要清醒了，不能对中共抱有幻想，中共的信仰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浩源先生，您还在这个金钟的现场，刚才我们在现场画面中看到了有人举着布条说要停止暴力，我们不是暴徒，我们知道这一次港府是将参与示威的群众定性为这个暴动，那么现在不管是接下来的这个事态有可能升级或是说平和的结束，有没有可能港府会进行所谓的秋后算账，对这些暴乱参与的这个示威的分子，包括可能参加的民众在当中，可能会造成心理上的这个恐惧呢？您的看法？邓浩源先生，您还在这个游行现场？跟我们进行一分钟。
对，因为这样子，我觉得特区政府的态度其实是没有退让的。他们对于暴徒是绝不姑息，所以说现在就算是无论是成功或者是失败，无论是和平或者是暴力结束，其实这场运动，他政府一定是会秋后算账的。然后另外问题就是说，虽然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是坚持不放弃，是有希望的，但问题就是说，我暂时来说对于这场运动还是不乐观的。如果说只是靠依赖本地的抗争力量的话，尤其是现在的泛民主派，其实在议会里面的其实他们的议席是不够多的，只有一半以下，所以说要挡住修法的规律的话，其实是挺困难的。
好的，感谢。
所以说外国要其实关注，至于也要可能的话要制裁香港，给予最大的压力才可以。
好的，感谢邓浩源先生。那么林荣基先生，因为您也是这个逃犯条例出炉之后呢，就逃到台湾的，您怎么看？刚才邓先生有特别提到，现在香港可能出现了这个政治难民的现象，而且有很大的一部分，包括李倩怡等人，还像您一样移到台湾去。您怎么作为一位香港逃往正在台湾的这个政治难民，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林荣基先生，
其实刚才二十几分钟之前，香港政府其实出了一个公告啊，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明，
是，
他就是说哈、啊，对于市民一直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省政长官清楚听到，并认同这是香港作为一个民主、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好了，这个是政府发出一个公报的，全香港都看见了。
嗯，
那如果是他这次那个所谓的暴动的罪名，这已经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对吗？你自己现在也认定这次是香港是以平和跟理性的表达的意见，那怎么可以说是一次暴动的行为呢？
好，
这个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看起来他是不是很可以做一个是秋后算账的一个行为会做出来，我比较怀疑。
嗯，
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是公布出来了，这个是没办法推翻的。
好的，非常感谢林荣基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请郑浩同学跟范世平老师各以30秒跟我们做个总结，究竟台湾跟香港的命运如何联动呢？先请在线上的郑浩郑同学，很简单的30秒。
对，就是如果台港澳出现政治难民的话，他会跑过来台湾的话，那我大概会建议台湾当局，就是说，不，就是你们以个案来审查是正确的，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中国人或是利用香港的护照来进入台湾。那还有就是台湾方面要测试他们的忠诚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国军曾经以前他可以让香港、澳门的侨生去参加国军，那这样子其实也可以重新加入的。
好的，感谢郑同学，范老师，30秒。
应该到年底之前啊，立法院会讨论这个有关难民法的问题。我也希望就是在台湾的香港同学也能够来参与，也能够 push 我们这个立法委员啊，来推动难民法啊。那我觉得特别针对香港的难民啊，还有就是要修改港澳条例，那让香港的民众跟其他国家的民众能够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标准。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用更大的方法来协助他们。我想台港现在可以说是命运与共，
息息
相关。
非常感谢今晚的四位来宾，也请大家继续关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汉节目，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香港的情况。祝您晚安，我是樊东尼，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